斯罗，你过来。生死难料，世事无常。如今社会再婚续弦的风气盛行于世，为父今天要跟你讲一讲这方面的祖训，希望你可以谨记于心，并传之于后。周朝时期的贤相尹吉甫是一位好父亲，伯奇是一位孝子。以一位贤明的父亲抚育孝子，按道理说应该相处和顺，以尽其天性。然而不幸的是，由于尹吉甫的后妻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，于是伯奇终于遭到被赶出家门的命运。孔子的弟子曾参的太太死后，他就对儿子说，我的修养成就不如尹吉甫，你也不如他的儿子伯奇。西汉御史大夫王浚丧妻时也对人说，我不如曾参，儿子也赶不上曾参的儿子曾华曾元。曾参和王浚，他们两位都是终其一生不再续弦，这种作为是值得引以为鉴的。像以后的那些继母们，不择手段地虐待前妻的遗孤，挑拨父子间的感情，令人伤心断肠的事情真是多得无法尽数。要谨慎啊，千万要谨慎啊。
父亲所言极是，那些贤人君子们尚且对再婚之事谨慎若此，又何况于我辈呢？
是的，斯罗，我还要告诉你的是，在有些情况下，再婚甚至不仅仅会影响父子之间的感情，还会影响整个家族的人际关系与风气呀。江东六朝人在家族的成绩上不忌讳测试所生的数字，正妻死后也多以侍妾主持家事。虽然像界限文盲之类的小毛病有时不能避免，可是大的方面上说来尚能遵守一定的界限，所以很少有戏强争斗这一类可耻的事情发生。在河北一带，对于测试所生的数字却加以轻视，不会让出身不正或地位低微的人主持家事，所以丧妻之后一定要再娶，甚至三娶四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后母的年龄有的比前妻的儿子还小，后母所生的弟弟和前妻所生的哥哥，在衣服饮食以及婚娶仕宦方面世俗贵贱的差别相隔很远，世俗以此为常。一旦其人身死之后，诉讼的辞状充盈官府， 毁谤侮辱的言论在道路上随处可以听见。前妻的儿子诬陷后母为应妾，后母所生的弟弟罢黜前妻所生的哥哥为庸仆，大肆宣扬先人的言行，毫不保留地暴露祖先的缺失，来表白自己的正直。这种情形可以说到处都有，真是可悲呀。自古以来，那些奸邪的大臣，巧言善辩的应妾，因一句话而使人遭到陷害的人真是太多了。况且夫妻之间又可以正大光明的劝说，或早或晚的事实游说，再加上婢仆们的祈求容许，多方帮助，相互诱引，积年累月，时日一久，哪里还会有孝子呢？这等事情是不可以不借据防范的呀。
父亲，您提到的这些纠纷中，前妻之子诬陷后母为应妾等举动，不能说是没有过错的。可是像大顺、闵子骞、王祥这些被后母虐待的人，对后母皆是以德报怨，面对这些至诚至善的孝子，为什么后母还会痛加虐待呢？
思路啊，就平常人的本性说，后夫多半宠爱前夫的孤儿，而后妻则多半虐待前妻的孩子。这种事情不仅因为妇人怀有嫉妒的心思，就是做丈夫的也有沉溺迷惑的偏见，这是世事所趋，不得不如此啊。前夫的儿子由于不敢和我亲生的儿子争家业，所以后夫在怜悯照顾抚养教育的情形下，时间久了就难免产生疼爱之心，所以会宠爱他。前妻的儿子每每占先我亲生的儿子，不管仕宦、读书乃至婚嫁都是如此，所以后妻没有一样不做防范的，因此才虐待他。异性的孩子被宠爱，那么自己所生的孩子就会怨恨父母，后母虐待前妻的儿子，那么这个家庭中的兄弟就会成为仇敌。家中如有这种事情发生，都可以说是家族的不幸了。
是啊，父亲，世人因为一己私心而乖闯伦常，违逆天地，不仅辱没祖先，也终将陷自己于无量苦恼之中，实在是可悲可叹。
思路，你说的没错，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前妻之子见到后母而忆及生母并有所感伤，也实属人之常情啊。比如你和闵楚的堂舅殷外臣，是一位渊博明达的人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姬，一个叫陈， 都已成人自立，因而你们的舅舅又娶了一位王氏。姬每次拜见后母的时候，总是感念思慕生母，悲泣不能成声，无法控制自己，家人都不忍抬头看他，就是王氏自己也哀伤不已，不知如何做才好。刚满一个月，就请求回娘家，因外臣不得已，只好背礼将他遣送回去。说起来，这真是令人感到悔恨的事。
父亲，再婚固然会带来诸多问题，可是孩儿想问，难道再婚的家庭就毫无挽救的余地了吗？
思路，你问得很好。谨慎不再婚固然是一种选择，但若是已经再婚，也并非没有挽回的余地。孝悌之志无所不通，你之前提到的大顺、闵子骞和王祥，最终都感化了他们的家人呐。《后汉书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，在汉安帝时，汝南郡有一个叫薛包的人，字孟昌，喜爱读书，言行笃实，不幸遭逢母丧，以至孝闻名乡里。他的父亲再娶后，后妻非常憎恨薛包，将他从家中分出。薛包为此日夜嚎泣，不愿意离去，直到被父亲用木棒捶打，才不得已移居于房舍以外的草屋内。天一亮就到家中整理打扫，父亲很生气，又把他赶出去。薛包只好搬到里门附近的草屋中居住，但是他仍然不废除早晨傍晚定时向父母亲问候请安的礼节。就这样过了一年多，父母终于深感惭愧，让他搬回来住。父母死后，他服孝6年，超过了丧服期的一倍时间。没过多久，家中年轻的一辈闹着要分家产，各自居住。薛包没有办法阻止，只好将家产公平分配，可是他自己却只选取了年老的奴婢。他说，这些老奴婢和我相处久了，你们无法指使他们。他还挑选了破旧荒废田地庐舍，说这是我年少时住过、耕种过的，我舍不得他们。他又选取了腐朽败坏的器物用具，说我向来都是使用它来饮食，只有使用它们，牲口才会感到安适。那些年轻的幼辈们有的不止一次的破产，他也总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拿财物来帮助他们。安帝建光年间，官府特别派车征召他入朝为官，授予侍中的官职。 可是薛苞天性恬淡虚静，不愿任官，就托称有病，不能为国家服务，用死来乞求免官。皇帝不得已，只好下诏准许他带着印绶官爵回家休养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，再婚一事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命运，一定要用临深履薄般的心态对待，但如果已经再婚，亦可补救，毕竟事在人为，若是后母能以包容之心，继子能用孝敬心处事，便能转缺憾为圆满。父亲教诲，孩儿谨记于心。